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河北唐山522名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近日，河北唐山522名民众以签名的形式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在征签当中，有的市民气愤地说，共产党太坏了，人家法轮功学员是多好的人，他们都能下手迫害，真是太没人性了，我愿意签这个字。有的说，我家就有修炼法轮功的，被迫害得很惨，我坚决支持停止迫害。还有的说，我替我的家人也签上，签字停止迫害，他们也有份儿。有的着急地喊，给我签上，有的喊，替我签上。现在，联名支持法轮功的正义百姓越来越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真相在巴西国家各部委传播。地处南美的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当前巴西正值夏季，30多度的高温，烈日炎炎。首都巴西利亚的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2月3日至2月5日来到巴西文化部、健康卫生部、最高法院机构、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的大楼，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总统府守卫团的官员和士兵们认真阅读了真相资料。一位官员指着反映迫害的照片问，这是怎么回事？学员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中共信奉假恶斗，中共畏惧与其相悖的价值观，畏惧亿万民众修心向善，于是发动了迫害，编造自焚、杀人、搞政治等谎言，抹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只是讲述真相，永远不会参与政治。那位官员表示明白了，并热情地为法轮功学员拍照留念，祝愿法轮功学员们一切都好。巴西首都司法部的律师、法官们阅读真相资料后，对这场迫害感到震惊，无法理解中共的暴行。在科技开发部门门口，一位保安负责人表示，敬仰神佛是人类正确的行为，绝不能被迫害。他表示，要向上帝祈求惩罚那些行恶的罪人。一些公务员详细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真善忍非常好，特别是忍，人们几乎全忘了，现在是叫人们回归道德的时候了，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希望。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各国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3000多份。中共是全球唯一迫害法轮功的政权。
美国常青藤学校新年活动采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在世界高等院校中享有盛誉。2014年大年前夕，宾大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举行了迎马年的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在展厅为民众展示了5套功法。西方人杰西卡表示，2001年他在费城的一所大学医院读博士后，并担任住院医师。在一位医生的推荐下，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感到这个功法对身心健康极为有效。他说，除了祛病健身，法轮功还让人提升道德，让人变得更加善良和智慧。他说，练功让我能平静下来，待人更加和善。麦尔季女士说，自己平时心静不下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时很祥和，感到很好奇，要去进一步了解。辛蒂女士认真观看了功法演示，并不时用 iPhone 手机录像。她说，去年我在一个节日活动上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就开始对气功感兴趣，并到宾大选修了打坐的课程。她说，法轮功功法结合了动功和静功，动作简单易学，我知道大道至简至易。他表示会去法轮大法网站深入了解。辛蒂女士对中共的迫害深感愤慨，她说，中共害怕人民有自己的思想，害怕人民独立思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者如同纳粹。
中共公安局长书记遭恶报丧命。善恶有报是天理，摘录几个实例，希望人们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苏良谋，原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公安局局长，于2003年夏末遭恶报，患脑溢血，倒在医院卫生间死亡。2000年7月20日，宝鸡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行至河北涿州时遭安检堵截，时任眉县公安局局长的苏良谋把多名法轮功学员截回当地非法关押，疯狂拷打，残酷迫害，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多人被非法拘留。疯狂一时的苏良谋也许没有想到恶报这么快就降临了。山东省夏津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淑妍48岁，于2014年正月初四晚10点在城东7公里处翻车身亡，死得很惨。王淑妍追随中共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多人被非法送劳教所、洗脑班，王淑妍借此得到升迁，最终却难逃恶报。山东省夏津县公安局副局长崔建国2000年在城区分局期间对多名法轮功学员勒索钱财，贪为己有。以后崔建国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与贤惠的前妻离婚，给前妻造成极大的痛苦，又与有权有势的霍玉平结婚。婚后不久，崔建国遭恶报车祸身亡。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房管局书记于建设，副局长张宪云放弃良知，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19日，于建设、张宪云等人 以了解情况为由，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抢走挂在客厅的法轮功创始人照片和写有真善忍的字画。2006年9月，张宪云在乡下钓鱼回家途中，骑摩托车撞上一大卡车尾部身亡。于建胜的二儿子因赌博输了几百万元，父子二人为躲赌债，在外省至今不敢回家，二儿媳因此离婚。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的转折。那天晚上，当我真正意识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我特别感动，流泪不止，因为我不敢相信一直苦苦找寻的就这样展现在自己面前，不敢相信在这样的乱世还能得到这么宝贵的东西。十多年之后，回忆当年的心境，李迅仍然感动不已。李迅1986年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来到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1992年加入加拿大著名的北方电讯公司任高级工程师。李迅的修炼源于妻子的车祸后遗症的神奇康复。他说，太太在温哥华读硕士时遭遇一场车祸，腰部留下严重后遗症。她毕业后在多伦多 IBM 做计算机工作，长时间坐着，腰越发不行了。后来发展到从多伦多坐车来渥太华都坚持不住。多方医治，病情还是无可医治的恶化。1996年底，朋友向她推荐法轮功，修炼仅半个多月，他全身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整个人焕然一新。大学时代就曾接触过气功的李迅，眼见妻子的变化，尽管也觉得好，却并未动心修炼。他以为那只不过是气功，自己也没什么大的病痛，工作又忙，就这样蹉跎了一年。他回忆道，直到1997年底圣诞放长假，我随太太去多伦多，那三天成为我生命的转折。在那里，我遇到了几十位来自不同阶层的法轮功修炼人，我感觉自己走入了一片净土。他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用真善忍原则归正自己，自然显现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现在世人大都在为自己捞好处，而这群人却抛下私利，想怎么对别人好。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教导他们的法轮大法的伟大，萌生了要修炼的念头。回到渥太华，李迅在一周内读了三遍《转法轮》，又如饥似渴地阅读李洪志先生的其他著作。他豁然开朗，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关于人生和宇宙的疑惑都找到了答案。平日里受人羡慕的他，内心却是困苦和迷茫。我曾苦苦求索那个永恒的问题，努力做个好人，但在对名利的追逐中，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却离那个向往越来越远。俗世中，我不停地攀登自己设定的一个个目标，到达后又觉得不过如此， 而远处还有更多更高的山峰。一路走来，身心疲惫，内心有种得不偿失的怅然之感。更何况世事无常，说不定好端端的人哪天就突遇车祸。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谁能看到？人真能追求来什么，谁又能肯定？决心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欣喜，那是找到真理，明了生命意义和如何面对人生之后，发自灵魂深处的愉悦。李迅发现，修炼并不是抽象理论上的东西，法轮大法的种种超常现象和道理都能亲身经历或体悟到。他说，明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很多东西自然就看淡了，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踏实。以前我一直都很努力，也比较好强，在南开中学拿过天津数学竞赛第二名，在北电工作时每年评级也都是顶级。有一年得知自己的工资涨幅比不太努力的同事也差不多少，心里还不平衡，忍不住找老板理论，结果更郁闷。修炼后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遇事顺其自然，不再为这些琐事劳心费神了。心清静下来，身体改善了，智慧增长了，取得的工作成绩更优异，而且发现该得的工资奖金一点也没少。修炼后心胸宽广了，遇事不再像以前那样去指责对方，而是找自己的不足，为别人着想，家庭越来越和睦。后来我儿子也修炼了，我家成了一个修炼之家。因深切感受到法轮大法给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祥和与美好，与他人分享这幸福之缘，成为受益者们的最大心愿。他说，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渥太华图书馆开设为期两天的教工班，就来了四五十人，本地媒体也来报道修炼者身心受益的情况。1999年3月的社区活动中，中国驻渥太华大使也来到我们的展台前，希望我们把这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继续弘扬下去。1999年中共迫害前的那次教工班，我家的四个房间都挤满了人，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喜爱这博大精深的功法。李迅先生因持之以恒地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向渥太华社区推广，努力营救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或亲属，并致力于通过加拿大国内国外的法律诉讼制止仇恨、酷刑和反人类罪，营造美好的社会，而获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第四年度志愿者褒奖。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熟食店老板被迫害离世，疑被注射有毒药物。吉林市一家熟食店老板法轮功学员王海田，2013年12月5号从中共洗脑班被放回家后，先是身体消瘦，脸色发黄，接着腹部肿胀，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进食很少，后来不能躺着，只能坐着，再后来躺坐都不能，只能跪着。在2014年2月2号大年初三含冤离世，年仅45岁。王海田去世后第三天，整个嘴呈黑紫色，整个脸部是青色的，火化后骨灰里有一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他的家人根据王海田生前讲述警察残害他的手段，强烈质疑在洗脑班他被注射了有毒药物。王海田是蒙古族人，曾用名包文菊，同外甥女在吉林市船营区北极美食街内开一家武汉鸭脖王熟食店。2013年10月18号王海田在吉林市北极街民族胡同8号楼自家门外被吉林市公安局志和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到沙盒子洗脑班。 10月23号晚7点多，王海田遭市国保大队和刑警大队警察酷刑折磨，双手被反铐，戴脚镣，戴黑头套，鼻子抽烟，打辣椒水，抹芥末油，恐吓摘眼角膜。刑警大队恶警还威胁说，清朝的八大刑都是小儿科，你知道现在的高级刑罚是什么吗？外表看不出来任何伤痕，但内脏却残废了。你要不老实交代，就把电源通过导线接在你的生殖器上，另一头通上电，你就变成废人了，医院还检查不出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万里长城建造缘起。万里长城世界闻名，人们习惯于把它作为一个古代宏大的防御工程而赞叹，然而追溯万里长城的建造缘由却令人惊叹，但这却是载入中国帝王正史的。万里长城缘起一句显露天意的谶语。2000多年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让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却找回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民间流传，这句显示天意的预言刻在一个石碑之上，这令秦始皇寝食难安，认定亡秦之胡乃北方胡人，于是他用30万大军北伐匈奴，并下令修筑万里长城以绝后患。人算不如天算，亡秦之胡却在秦王朝内部。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当政时，荒淫无道，使秦朝败亡。此后，中国历代的许多王朝也曾对长城加以修补与扩建，但是万里长城真正背负的却是上天对中国人的重大警示：遵循天意，天意不可违。无独有偶，1907年清朝末年修建宁省铁路时发生了一件奇事。工人们在南京城北的金川门外挖沟渠至七尺深时，发现了一块长约六尺宽四尺的石碑。人们把上面的淤泥剥掉洗净，发现那石碑是上下对合的两块石头。把两块石头分开后，围观的众人惊讶地看到内侧石面上刻有隶书，此路变成铁，大清江山灭。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命人把石碑抬到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秘而不宣，据说这块石碑后来被秘密砸碎丢进了金川河。石碑被毁了，但天意不可逆转。果真1909年该铁路建成通车后没多久，辛亥革命于1911年爆发，大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天意再次显现，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的掌部乡发现一块巨石，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字体如浮雕，每字约一尺见方，排列均匀，经过专家们考察鉴定，此百吨巨石距今2.7亿年， 约500年前从陡崖坠落崩裂。六个字乃天然形成，堪称奇观。幸运的是，上天给今天中国人的招式远非亡秦者胡也那样难以理解。对于中共亡的天意，尽管中共在对百姓的洗脑宣传中谎称什么敌对势力，但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像亡秦者是秦二世一样，亡共者正是中共自己。中共不是中国，更不是中华民族。中共建政60多年来发动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如今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活摘器官贩卖。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不治天治，中共的暴行最终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